科学让世界更小了，以前的地球国现在都变成地球村了。
科学让我们的双手只会点击鼠标，而不会画画写字。
科学让时光可以倒流，通过电视剧都可以穿越回到古代了。
无处不在的科学，无处不在的生活，科学与人在科学的世界，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1点整，欢迎各位听友来锁定收听到本期的科学与人，我是主播猫猫。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很多的关于科学的生活方式的一些新闻以及一些常识，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也通过我们的节目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健康。我们都知道这段时间的疫情期间，有好多人都在关注到疫情的消息。那这次呢，也是有一个消息呢，一经证实，让很多人呢非常的恐惧和惊慌啊。但是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中的分享，让大家可以更加理性对待。新冠病毒排毒时间比 SARS 和流感更长。在3月24号下午呢，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新冠病毒排毒时间比 SARS 和流感更长。在3月24号下午呢，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医疗诊治有关情况。北京大学第一医科感染科主任医师王贵强介绍，与流感、非典等相比，新冠病毒有一些特点。第一个，传染性相对比较强，传染性的比非典强很多，跟流感差不多。第二个，致病性，新冠病毒致病性比流感更重，比非典要轻。第三种，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呢，病毒存在时间比较长，就是说病毒排毒的时间相对比较长，比流感和非典都要强一些，也都要长一些。这样一个消息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认识新冠病毒，同时呢，也要科学理智的去防范和对待它。虽然说呢，病毒的排毒时间会比 SARS 和非典更长，但是新冠的病毒呢，可能对我们人体的致命性呢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也是在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到，希望呢现在疫情不断取得成效的时候，大家还是能够科学的防控啊，科学的防疫。春天到了，好多人都开始有春困的迹象了，困倦乏力，起不了床。那人为什么会犯春困呢？我们都说春眠不觉晓，天天醒不了，明明睡了很久，但是醒来依然很困，这是不是你最近的精神状态不对呢？白天的时候呢，困倦乏力，头昏欲睡，非常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其实也有可能就是你犯春困了。那春困是什么？为什么会春困呢？随着春天的到来，天气逐渐变暖，季节的变化呢，会给人的生理带来一些变化，并且容易令人出现春困的症状。至于为什么会有春困呢？或许会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种是因为春天的湿气重导致的。春天来临了，细雨绵绵，虽然说万物复苏，但此时体内的阳气不足，很容易遭受到外界湿邪的入侵，导致体内的湿气加重，从而会引起一个嗜睡、易困、精神难集中等等的现象。第二个呢，是因为缺少运动休息导致的。长时间不运动，或者说每天的作息不规律，很容易导致脾胃功能欠佳，从而引起脾胃虚弱。脾胃运作失职也是引起春困的一个很大原因之一啊。因为现在人实在是太缺乏运动了，大家都不喜欢动，发现每天下班的第一件事一定是躺下，第二件事呢是拿起手机，而第三件事呢是翻个身躺下继续玩手机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亚健康状态特别多的一个时代里面，大家还是要积极锻炼啊，从而呢也可以改善我们的春困。第三种呢，可能是因为季节转换导致的，经历了一整个冬天，人体在低温的影响下，皮肤毛细血管收缩，血液流量减少， 汗腺毛孔的随之闭合，而到了春天气温上升了，汗腺毛孔血管舒张，血液循环呢变得旺盛，耗氧量也是不断加大，此时就很容易令身体供氧不足，从而呢令人感到困倦思睡。如果你也有以下几种情况的话，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虽然说春困呢会令人精神不佳，状态不好，那怎么样才能调节呢？可以尝试一下几种方法。第一个就是不要错过就寝时间，夜间11点到12点呢是就寝的好时机，此时人体温度下降，新陈代谢减缓，身体呢进入了放松状态，人体呢更加容易入睡。而入睡早呢，则意味着睡眠的时间能够得到保障，晚上呢尽量不要熬夜，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时间。第二个就是运动调节，每天可以坚持慢跑、游泳等等体育运动，有助于增强身体耐力，同时还能够帮助细胞和组织得到充分的氧气供应，让精神和身体焕发，令大脑变得特别清醒。第三个，我们都说的人要饮食啊，饮食一定要规律，早上起床之后呢，可以适当的吃点甜食，能让睡眠时下降的血糖的上升，从而呢令精神得到振奋。日常饮食呢，除了要摄取足够的营养物质之外呢，还要注意清淡饮食，避免油腻的菜肴，缺钾呢容易令人疲劳，可以多吃黄豆、柑橘等等含钾丰富的食物。第四个呢，我们要多去刺激神经，当感觉春困来袭时呢，不妨来选择一些方法来刺激一下神经，比如说闻一闻清凉油啊，刺激一下嗅觉，听听歌曲啊，刺激一下听觉，亦或用冷水来洗脸刺激一下皮肤，还可以通过一些活动肢体，伸伸懒腰，嚼口香糖等方法，让大脑呢彻底兴奋起来。第五种我们来推荐到的方法呢，有多饮水。多饮水呢能够让你经常上厕所，那么而起身上厕所呢也有利于解除身体和精神上的困倦感，所以这个呢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我觉得非常实用的一个方式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 get 到这些很好的技能，解决你的春困问题。这两天呢，有好多听友都在留言问我们说啊，身体经常出现不适，这里一下疼，那里一下疼，但是不知道具体哪里有问题。所以呢，今天在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其实呢，多数肠癌啊，一发现就是晚期了。所以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你出现四种表现的话，肠道说明已经可能病得不轻了。今天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叫小明啊。他呢30岁了，因为疫情在家呢闷坏了，所以复工之后他开始疯狂的吃东西，但是最近不管他吃什么总是特别多屁啊，有时候在电梯里面就控制不住了，导致他十分尴尬。而除了屁多呢，这个还时常腹泻腹痛。当初呢，小明以为自己只是吃的太杂了导致肠胃不适，稍微控制了一下饮食就可以了，但是结果呢，不管他怎么控制饮食，症状也没有任何改变。经历了几次尴尬之后呢，小丽是忍不住去医院检查， 医生询问了他的饮食习惯之后呢，让小明去做肠镜和 CT， 但是肠镜呢需要清肠，小明只好先做了 CT 检查，并未发现任何的异常。而第三天小明呢做完肠镜，医生告诉他肠子里面有异物啊，最后呢病理结果出来，小明被诊断为是肠癌三期，需要尽快的住院治疗。所以这回呢小明是彻底懵了，小明呢可以说是彻底懵了，他觉得自己就是屁比较多，怎么就肠癌了呢？那其实呢只是屁多怎么就发成肠癌了呢？事实上呢屁和肠癌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正常情况下食物进入体内经过消化吸收，通过肠道的蛋白质和脂肪的残余量呢是极其少的，而这少量的残余蛋白质呢和脂肪还可以在肠道菌群的作用下合成人体所需的物质。如果说大量进食，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量呢会过度增加，肠道的负担呢因此会加重，而过多的蛋白质呢和脂肪会使得肠道菌群失调，并转化成为一个含胺类的物质。而胺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屁，长期在胺的刺激下呢会诱发肠道病变，进而呢进发成了肠癌。所以如果说呢出现屁多，实则是在暗示呢肠道出问题了，一定不能够大意。我们早期的肠癌呢可以说是有四个信号，当体内的脏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很多都会发出信号提醒你，肠癌也是不例外的。第一个呢是大便带血，大部分人都认为呢是痔疮或是便秘所导致的，但其实直肠癌早期也会出现便血的一个状况，如果发现大便颜色呢为黑色或者说暗红色，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救治，警惕肠癌。而其次呢，大便形状改变也是肠癌的信号，如粘液便、便秘等等情况啊。此外呢，有一半的肠癌患者呢会出现腹部包块，而肠癌早期包块呢有一定的活动度，到了晚期呢，随着肿瘤的浸润程度高呢，包块也变得难以活动了。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中下腹会出现腹痛、腹胀，而这种症状呢，一般会出现在肠癌的中晚期，并随着病情的加重的症状也会加重。当然了，最直接鉴定是否有肠癌的方法就是去医院做专业的检查，但检查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对。直肠直诊呢是肠癌的最可靠手段，而80%的直肠癌都可以直接通过直肠直诊检查出来。另外呢，肠镜也是肠癌筛选的主要检查项目之一。50岁以上及家族有肠癌史的人呢，都应该定期做此体检。日常生活中需要做好预防肠癌的措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中也是来分享一下哪些方法可以预防肠癌。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肠癌呢？要想在生活日常上的预防肠癌，必须在运动和饮食方面下功夫。首先呢是运动，保持适量的运动不仅有助于肠道蠕动，降低肠癌发生的风险，并且还能够提高自身的身体免疫状况，一举两得。其次呢，饮食上要远离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呢是比较难消化的，食物在肠道滞留的时间的延长会给肠道增加负担，从而呢增加肠道的风险。而粗粮呢可以有效的加速肠道的蠕动，而且呢粗粮富有营养素，可以提高免疫力。因此呢预防肠癌可以在饮食上增加粗粮的摄入量，另外呢多喝水可以预防肠癌，水分可以冲洗肠道，促进有毒物质的排除，也可以减少便秘。所以肠癌的出现呢其实跟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对于预防肠癌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出现了肠癌的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救治，早发现早治疗，这也是提高肠癌治愈的关键点。 两天呢，我们又在新闻热搜头条上看到了很多关于小三啊跟原配的故事，甚至很多呢家庭因为出现小三之后呢，原配呢曾经为对方堕过胎，流过产啊，最后呢生下了孩子，但是呢这个人还是不懂得珍惜，常常会有这样的故事呢在我们生活中发生到啊。其实每每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很唏嘘啊。也是希望所有的女生们不要被爱情冲昏头脑，要选择呢保护好自己，因为堕胎对女人的伤害呢是非常大的。我们呢一直都在提醒女性朋友，在两性关系中呢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因为意外怀孕之后呢很多人会选择堕胎。而堕胎对于女性的生理伤害到底有哪些呢？第一个是堕胎过程中大出血，宫颈撕裂，子宫穿孔，由于宫颈炎症呢纤维组织弹性差而脆，或者呢属于这个技术问题啊。第二种就是麻醉意外，如果说麻醉师没有掌握好实行麻醉的时候，可能造成吸入性的肺炎或者呼吸停止的状况，导致休克和昏迷，从而危及生命。第三种呢是细菌感染，如果说器械消毒不完全，或者是手术者本身未注意无菌过程，既可能造成子宫内感染，甚至呢是继续往上传染，侵犯输卵管以及骨盆腔，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造成以后容易宫外孕或者说不孕的后果。第四种呢是流产后感染，发热啊，阴道分泌物有异味，包括子宫体附近有压痛啊，以及流产不全，有妊娠组织残留，阴道出血持续不禁，或者是有少量出血。而第六种呢就是宫颈或者宫腔粘连，无痛人流之后呢表现为闭经或者说月经的稀发。第七种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子宫穿孔，妊娠周数愈大危险几率也就愈高，流产次数愈多呢穿孔机会也就愈大。其他呢如子宫位置形状异常及以前动过手术的子宫，如剖腹产啊及这个肿瘤切除，皆是有较大的穿孔机会的。而第八种呢我们来说到的是子宫颈或者说内膜的粘贴，在进行人工流产的时候呢，如果医师的手法太过粗鲁，很有可能导致子宫颈或者说内膜受伤发炎，就有可能呢产生一个术后的子宫颈或者内膜粘贴，并会引起一个月经异常，如无月经或者说月经量过少，严重导致女性不孕的情况。第九个危害呢也是生活中很常见的，就可能会导致子宫颈受伤，在人流的过程中呢，如果不小心扩张宫颈口的速度太快，可能会造成子宫颈的一个损伤，并造成以后怀孕较容易流产的情形，尤其是第一次怀孕或尚未生育过的妇女比较容易发生。而第十种呢是无痛人流后呢排卵或排卵后黄体形成不良，出现月经的紊乱。所以呢堕胎对于女性的心理伤害也是很大的，不光光是我觉得这种生理上的伤害啊，很多女性呢会有一种罪疚感，自杀的冲动，哀悼或者遗憾，懊悔，失去自信心，降低自尊，怀有敌意，愤怒啊，绝望，无助，憎恨和堕胎有关的人，结束与伴侣的关系，不能原谅自己，常常做可怕的噩梦，这些都是所有的这个堕胎呢会对女生造成的心理上的伤害。有关堕胎和自杀的研究显示呢，堕胎后的妇女尝试自杀的可能性呢会更加的高。研究认为呢，堕过胎的妇女的自杀率呢会高于没有堕过胎的妇女的5倍。有研究认为呢，这与堕胎后引起的自信不足、内疚和沮丧感呢是密切相关的。堕胎呢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但尽量少做为好。如果担心怀孕呢，做好采取可靠的避孕措施。一旦因为堕胎而引起心理问题，除了家人伴侣要给予对方更多的关爱精神抚慰之外呢，严重者就应该及时就医。
Thank you.
春天到来的时候呢，好多人都会犯困，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有好多人会用咖啡来提神。但是呢，最近出现了这样一种谣言，说谷物、饼干、咖啡都含有致癌物。那么到底怎么样吃才更健康？那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呢？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薯条、饼干还有薯片以及咖啡中的丙烯酰胺呢，与乳腺癌、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增加呢，似乎有那么点关系。但主要还是看你吃了多少，害怕呢就少吃点啊。第一个问题啊，是我们来说到的这个叫做丙烯酰胺的东西呢，有是可能你不清楚，但要说起2018年星巴克咖啡致癌的乌龙呢，你可能会有点印象。当初的美国加州法院裁决，星巴克必须在咖啡上加个致癌标签的理由就是这个东西啊。虽然呢，想靠喝咖啡喝出癌症呢，可能会先死于肚子太胀，就算没有撑死，可能钱也会被先花光啊。的确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到的。人们呢也是从未停止过探索丙烯酰胺与癌症关系的一个脚步。最近呢，就有荟萃分析评估了丙烯酰胺和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而研究呢发表在美国癌症研究学会 AACR 旗下的杂志当中。这项研究呢纳入了18篇文章进行了一个定性的分析，其中11项队列研究、5项病例队列研究和2项病例。对照研究被纳入荟萃分析呢，10项研究评估了乳腺癌与丙烯酰胺的关系，7项评估了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风险与丙烯酰胺的关系。研究共涉及超过1.8万名乳腺癌患者、3561名子宫内膜癌患者和3569名卵巢癌患者。参与者的丙烯酰胺呢，从3.6微克每天至44微克每天不等。而结果发现呢，丙烯酰胺与乳腺癌、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呢没有关系。针对从不吸烟的女性进行分析，发现乳腺癌的风险呢依然是与丙烯酰胺无关。而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呢与丙烯酰胺的关系呢略有增强，但仍然是不显著的。所以最后呢，研究人员得出的最终结果就是认为说，丙烯酰胺呢与3种癌症风险的增加呢似乎有那么点关系。目前减少丙烯酰胺的努力呢还是有那么点道理的。哎，这个描述呢讲的好像还挺暧昧，但是这样的一个常识呢希望来跟大家分享到，就说明虽然有关系，但是不至于致癌，而且问题不是太大。所以好多人都在研究说啊，是不是只要吃了这些东西就会致癌呢？但是呢，在2002年的一项研究呢，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人们突然发现，原来吃的东西里面也可以发现丙烯酰胺。偶尔想吃点油炸、烧烤，居然还能够随便造点致癌物出来啊！这叫很多人都吓死了，怎么能够安心吃饭呢？油锅痕都拿不稳了。但是你也不要太过担心，想要通过食物摄入丙烯酰胺直至致癌的一个程度呢，人可能会先撑死。实际上呢，从人们开始用火吃熟食的时候开始，丙烯酰胺就一直存在于我们身边，只是人们呢很晚才在食品中去发现了它。而时至今日呢，像美国人食物摄入中的40%能量均有可能来自含有丙烯酰胺的食物。所以呢，目前美国国家毒理部呢认为其可以被合理的预计是一种人类致癌物，而美国环境保护署认为呢其可能对人类致癌。做出这些判断的主要研究呢是动物研究。直接吃丙烯酰胺虽然对动物致癌，但目前呢对人群的回顾性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啊，饮食中呢摄入的丙烯酰胺与绝大多数常见癌症的风险无关，因为不可能直接找人来吃丙烯酰胺。所以呢，饮食中少量的丙烯酰胺摄入呢对于健康是否存在影响呢，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定论，但至少研究还没有发现显著的危害。所以说呢，目前来看就是不需要太过慌张，合理饮食就好啊。如果你真的怕呢，你可以少吃点。的确担心自己摄入太多的丙烯酰胺，那也不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通常呢，丙烯酰胺呢在肉、奶制品和海鲜中很少，在土豆、谷物、咖啡、饼干、面包、干果等食物中的含量较高。虽然这些食物完全不吃好像不太现实，但是少吃一点，或者说选择更好的烹饪方式，就能够降低不少的丙烯酰胺的摄入啊。那如果想要针对丙烯酰胺做出一些改变，那么你要做的就是和健康饮食的建议并不会有太大的矛盾。强调水果、蔬菜、全谷物、低脂、 低脂脱脂乳制品的一个摄入，注意瘦肉、家禽、鱼类、豆制品、鸡蛋和坚果的摄入，限制饱和脂肪酸、反复脂肪、胆固醇以及钠盐和添加糖的摄入啊。虽然说呢，丙烯酰胺存在于谷物当中，但并不建议因此呢减少全谷物的摄入，毕竟吃了一点丙烯酰胺事小，没有纤维素可能真的会有好多疾病都相关啊。那比如说呢，像我们生活中日常会吃到的，如果你真的害怕自己会吃入很多丙烯酰胺呢，你可以在做饭的时候注意一下，比如说油炸土豆能产生的丙烯酰胺呢是最多的，所以你真的想吃土豆的话，可以把土豆煮熟了再微波一下，那么在油炸或者说烧烤之前呢，可以把生土豆放在水中的浸泡15到30分钟，有助于减少烹饪过程中的丙烯酰胺的形成。而好多人都说啊，土豆呢放在冰箱中呢会导致烹饪过程中的丙烯酰胺增加，那么所以你可以把土豆放在阴凉的地方并当心发芽，烹饪时间较长或者温度较高时呢会积累更多的丙烯酰胺，土豆炸成金黄色才能馋哭隔壁的小孩啊，而炸成这棕褐色呢只能招来丙烯酰胺。那包括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烤面包也是这样啊，烤面包呢也是浅棕色正好，深棕色呢过头了，如果真的一不小心烤过了，你就别吃那些看上去黑漆漆的部分了啊。而烘咖啡豆时呢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个丙烯酰胺，但煮咖啡的时候呢并没有这种问题，截至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可以去减少咖啡中的丙烯酰胺，但比起担忧丙烯酰胺呢，我觉得喝咖啡带来的好处反而会更多。丙烯酰胺虽然是 2A 类的致癌物，但其实这个名单呢不仅仅是奇奇怪怪的化学物质，红肉啊65度以上的热茶中也位列其中，当然了能够避免可能致癌的物质摄入是最好，但丙烯酰胺呢也不是可怕到吃一个薯片就会要乳腺癌或者说脑转移这样的一个程度啊。那我个人觉得与其担忧丙烯酰胺的这个摄入量，不如你先去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吃够足够的青菜，有没有吃够足够的营养物质啊，有没有非常合理的去分配到饮食，这也是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担心这些东西可能会让自己致癌的话，建议大家合理控制饮食，改变烹饪方式啊，拥有更加健康的科学的生活。
说是青春无悔，包括所有的爱恋。 上的誓言，不是亲爱亲爱永远，我是年轻如你的脸，含笑的带泪的不悔的眼。
随着天气越来越暖呢，好多外出的人也就多了，那也就意味着在公共场合抽烟的人呢也就会更多。最近有一项数据研究表明说，全球每年约有88万人呢死于二手烟，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个数据啊。在3月17号的时候呢 JAMA Network Open 呢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尽管二手烟的危害呢已不如从前严峻，但是每年仍有数万人因此死亡。研究人员估计说呢，同1990年的95万受害者相比，2016年的非吸烟者呢死于二手烟的人数仍然达到 88% 万。2016年非吸烟者呢死于二手烟的人数仍高达88万。此外呢，与1990年全球 8.5 亿烟民相比，2016年全球烟民数量增加到接近10亿。而该数据研究显示呢，2016年每 52.3 个烟民中就有一名非吸烟者死于二手烟，1990年呢这一比例高达了 31.1:1 啊。而该研究的共同者呢，心脏病学的专家 伦纳德·霍夫斯拉特表示说啊，我们估算了吸烟者对于非吸烟者的危害。我们的研究显示呢，一名吸烟者的死亡大约可能会牵涉到50名终生吸烟者。也就是说呢，吸烟者本身不仅是尼古丁的受害者，同样是危害他人的罪魁祸首。此外呢，该研究统计数据表明，与30年前相比，如今空气中的二手烟呢确实在逐渐减少，但仍然不能对二手烟的危害掉以轻心。为了验证估算数据，根据用数据看世界提供的一个资料呢显示，霍夫斯特拉与同事们计算了1990年到2016年间的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吸烟人数及二手烟的有关的过早死亡人数，并收集了世界各地区的吸烟数据，其中呢包括以下地区：北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欧洲、中亚、中东、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南亚、东亚以及太平洋沿岸地区。2016年呢，部分地区的吸烟致死率呢仍然处于较高水平。例如呢，在高吸烟率中的中东和北非地区呢，每 42.6 名吸烟者就会导致一名非吸烟者呢因二手烟死亡。而在北美地区呢，这一比例呢是 85.7:1 啊。而研究人员表示呢，1990年有272,176名5岁以下儿童死于二手烟，占二手烟吸烟呢致死人数总比 28.8%。到了2016年呢，该数据下降至53,566，占比下降到了6.1%。如今的电子烟盛行，但霍夫斯特拉表示呢，同传统烟相比，电子烟的危害呢仍然是未知的。他补充说啊，研究结果呢清晰的显示，平均每100名终生吸烟者就会造成2名非吸烟者呢死于二手烟。我们希望呢这个数据能够刺激当局为非吸烟者制定更好的保护政策。一项调查2/3受访人群呢不能接受吸烟者对于非吸烟者造成的任何伤害，这就表明了大众已经为更好的保护非吸烟者的政策措施做好了准备。所以我们生活中所有吸烟的人啊，希望大家呢就是其实可以注意到，我们生活中呢要跟很多人去分享到的这些东西啊，当然是不包括烟的。其实你身边如果有小孩或别的其他人在，你不应该在他们面前抽烟啊，因为你的这个行为呢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健康。我个人是觉得其实吸烟呢能戒掉还是戒掉，毕竟我们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啊。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三月的尾声了，而国内疫情也是逐步稳定了，多省市呢已经实现了本土确诊零新增。尽管国内境外呢输入病例依然是值得警惕的，但大部分民众呢而言，他们的生活已经呢从半步不迈出家门，逐步恢复到了正常生活轨道中去了。试了2个月自主饭菜的网民们呢，已经按捺不住自己向火锅店、烧烤店、奶茶店的脚步迈进了。而不少地区呢恢复了餐饮营业之后呢，也终于迎来了第一批消费者。而哪怕呢是心有余悸不敢全去堂食的小伙伴们，也默默打开了某宝啊，把各种香的辣的美食都收入到了购物车，结果账后呢欣喜等待快递的到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报复性消费来了啊。那么疫情下的报复性的消费呢，其实会让火锅和痔疮膏呢热销。支付宝公布的数据显示啊，在为期5天的商家活动中呢，共售出了130万份加的火锅，环比上涨达到了惊人的186%。而人人都爱的奶茶呢，平均售出了108万杯。无法否认啊，火锅奶茶几乎成为大家呢补偿性吃喝的首要选择了。但值得注意的数据是呢，在火锅热销的 带动下，痔疮膏肠胃药的销量也攀升了62%，去火茶的销量更是暴涨了170%。不少爱痔的小伙伴背后呢，或许正在承受着别人不知道的痛。胡吃海喝一时爽啊，肠胃惨遭罪啊！复工之后呢，多地迎来了一个报复性消费潮，吃喝呢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自然成为了大家补偿性消费的重心。乖乖在家吃了2个月之后的饭菜啊，很多人对我的恢复堂食说一定要吃一顿火锅，清淡了这么久不整点香的辣的说不过去啊，恨不得买一桶奶茶放在家的念头。玩笑话呢自然是不必当真，但是呢补偿性饮食的风险呢确实也是真实存在的，饮食口味的转变，你的肠胃呢可能会顶不住。相较外界诸多色香味俱全的这个美食呢，家里的饭菜无疑是平平无奇。但是如果说你持续了长时间的清淡饮食之后呢，突然摄入过咸过辣的食物呢，会刺激我们的消化系统，影响到正常的消化功能，导致呢胃痛、腹泻等等问题的发生。而第二种呢，辛辣食物摄入过多呢，一系列疾病是虎视眈眈。辛辣食物呢固然好吃，出于补偿性的过量使用也给身体带来了疾病的风险。摄入过多的辛辣食物呢可能损伤胃黏膜，存在诱发急性肠胃炎和痔疮的一个可能性啊。而第三种呢，好喝的奶茶呢也会带来健康负担，希望大家呢也引起重视。对于奶茶呢，很多人都是又爱又恨的，这种极高糖高热量于一身的饮品呢，喝多了人的血脂胆固醇都会明显增高，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让人呢终日奔波于减肥事业却毫无成效。此外呢，摄入过多糖分呢还会使记忆力变差，简而言之呢，别被报复性的思维冲昏了头脑，无论是火锅还是奶茶都是适量的为好啊。也希望大家在疫情的慢慢好起来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啊，不要呢没有被新冠打倒，最后却被胡吃海喝打倒了。那么本期的科学与人呢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陪伴和锁定收听啊，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啦，拜拜。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声音，无畏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我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害怕我在身旁。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就算不能在你身旁，也要奋力为你而发光。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伪装自己不痛，你总笑着逞强，对于爱情害怕触碰，放弃挣扎。你看着我眼睛，你记着我声音，无畏风雨，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 只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在你的心底呀，不管是多远的远方，不要